那好，现在时间已经9:30了哈，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借着2000多年的历史来查考主你自己的信实。主也帮助我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心无旁骛的来再回顾过去周末所读的经文。愿你的话语永远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那今天是我们历史书读经班的快到结尾了。今天过了之后呢，在下一周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过了以后，我们的历史书就读完了，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诗歌书了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在读经班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回顾一下，在大家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思考哈，这段话我们为什么在每一堂课的时候、课出的时候都会一起来念这首话、念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我们提摩太后书3:16-17，那我们无论是读新约还是旧约，我们是无论是在律法书还是在历史书，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来思考说，我们所读到的话语都是神所亲自默示的，那一定是有教训、督责。教训就是 teach， 督责使人归正，让我们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在当今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得以完全，来帮助我们预备行各样神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意念，知道说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高的准则，也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无论是几千年前的先知所讲的话，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还是对历史的记录，他一定都会在这今天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如果是喜爱并且追寻神的话语的话，这人一定会变为有福，神会借着他对神的话语的追求来赐福于他。我们读经班是有要求的，我们读经班要求是大家，读经班是帮助大家建立灵修和帮助大家 maintain 这个灵修生活的一个班级哈，所以是希望大家重心不是放在每周日的这个读经班，而是在每天的灵修里面。每天上课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读完10章的这样的圣经，不是为了大家考试 quiz 的时候可以得满分，而是你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再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你再听到这个我们在这个summary 的时候呢，会帮助更大，并且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随堂测验哈，无故迟到和早退，运用良好的上课态度。那我也知道也看到说我们的读经班呢，特别是这个早班呢，希望大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也受着这个疫情的影响哈，大家很多人就是来聚会的这样的时间也变晚了，或者是没有参加聚会了哈，希望大家呢这样好了，给大家个 challenge。如果你看到你旁边有这样的人，他以前是在读经班里面的，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没有来了，你可以呢挽回他，你可以来邀请他再回到读经班里面来。如果他读经班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困难的话呢，你可以陪他一起来读经，现在借着微信，借着各样的通讯，你可以带着他一起每天 两个人一起 来读经哈，这样会帮助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恢复我们的读经生活。读经者呢，我们都带着这样的祷告，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愿主的道在我们所生活的各个社区里面、各个团体里面来得以兴旺。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尼希米记，今天我们一共要读13章的内容哈，13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历史书呢是我们旧约四个部分从律法书、历史书到诗歌书，也就是智慧书，到后面的先知书里面呢，历史书是篇幅最多的这个部分。我们总共用了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吧，到现在我们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来读这个历史书哈。那感谢神呢，借着历史上面的事件来帮助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历史灵命也可以成长。讲到尼希米记，其实尼希米记是在旧约里面非常独特的一本书。你会看到说很多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和很多一些信徒造就的课程，常常会用尼希米记作为一个教材来培养一些属灵的领袖，或者是培养一些基督的门徒哈。那不光是在，实际上不光是在教会里面，我这随便查了一下，实际上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在现在 business school 里面，很多人用尼希米圣经上面所记载的尼希米来做一个 business model， 来分析说怎么样来做一个 怎么样做一个 efficient 一个 leader。那他们就很多，就你要 leader， 你要有 mission， 你要有你的，你要有你的 goal， 你要有你的 vision， 你要有你的计划，你要有你的 tactics 之类的。然后呢，还有很多 business school 的一些讲座，都是基于尼西米记所他们所抽出出来一些原则，讲这些原则是一个 good leader 应该所具有的哈。那我还查到了一个在 Ohio 的一个建筑公司哈，叫尼西米建筑公司，当然查了一些文献，也很多是用尼西米来做这样的 case study 的这样的一些文献哈，所以说尼西米记呢，实际上它在当今社会当中，它的社会上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哈，尼西米记，尼西米记呢，作于主前445年，圣殿建造好是什么哪一年？大概在主前516年左右，对不对？所以这大概之间差了大概70年的时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同意呢，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是同一个作者，传统上面呢就认为这个人是以斯拉。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尼西米记哈，比如说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然后呢他后面就以第一人称，以我这样的第一人称讲了很多哈，讲我在书山城的城中，那时由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来到这边给我汇报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说从一直这样的以第一人称所写的一直到第七章结束，然后呢大家如果翻到第八章的时候，从第八章的开始呢，从他们以斯拉开始宣读律法这一章开始呢，开始变为第三人称，这讲到是就是以斯拉他自己来记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第三人称开始，一直记录到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啊，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二节，还有我带就是圣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建好了之后，他们有一个奉献礼，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尼西米带着犹大的首领上去，分成两队这样绕城哈。那这里面又再次回到了第一人称，又回到了尼西米哈，他说我带着怎么，一直到十三章结束。所以说在尼西米记里面呢，我们知道说有很多是第一部分第一人称的部分，相信呢是来自于尼西米他自己所写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录。那这个回忆录里面呢，就是以斯拉就直接就节选了这个尼西米所写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加在尼西米记里面。所以说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第一人称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尼西米记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家谱的记载，很多的名单的记载哈，这和以斯拉记呢也是颇为相似的地方。在上一次从以斯拉记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讲到说犹太人他被掳之后，他们有三次的回归，对不对？第一次的回归是在主前538年，这个是在波斯王古列的元年，在他灭掉了巴比伦国不久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宽大的政策，希望各国的人可以回到本族本家，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那这个犹太人呢，就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以前的地方去，回到犹大地，回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这次的回归的带领者是所罗巴伯，而这一次的回归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回归。我们记得上一次记载是差不多有50000人一起回去了，对不对？50000的以色列人回去了。这次回归的目的呢，就是来在耶路撒冷重新来建造那个被尼布甲尼撒所毁掉的这样的圣殿哈。第二次回归呢，也是在上一次上在以斯拉记当中所记载的哈。第二次回归是在主前458年，也就是经过了80年的这段时间哈，中间也经过了很多个波斯王。亚拉薛西是第五个波斯王了，所以他们中间隔了三个波斯王。亚拉薛西一世的第七年，这个带领者呢是这个敏捷的文士，并且呢我们从他家谱知道他也是一个祭司哈。以斯拉回到了耶路撒冷，他这次回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重新向以色列民来宣讲神的话语，对不对？因为以斯拉我们知道就圣经里面讲到他好像就是一个第二个摩西一样，他对神摩西的律法非常的熟知。他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他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建造神的话语在以色列民中间。第三次回归是今天我们要所看到的哈，是在时间是在主前445年左右是在波斯王亚拉薛西一世20年，也就是从离以斯拉回去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这次带领者呢是尼西米，尼西米呢是一个当官的哈，他有一些 title 很重要的 title 哈，九正， 那是为王来啊、cupbearer 是帮王来拿酒尝酒的哈，并且呢，他回到后面呢，他有一个 title 就是什么犹大省的省长。当时呢，波斯帝国很庞大，对不对？它里面分成了很多很多个行省，差不多120多个行省。犹大省呢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行省哈。那尼西米呢就是犹大省的这个省长，他回去呢就是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一直都没有被建造起来啊，他回去就是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哦，我们常常会讲到这三个重建哈、啊，重建圣殿、重建圣言、重建圣城，实际上是复兴。我们如果用复兴来讲的话，就是敬拜的复兴、神话语的复兴和生活的复兴。复兴的意思是什么呢？复兴的意思就是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那复兴的开始一定是以人的堕落开始的，对不对？那重建圣殿敬拜的复兴，那他们之前的失败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敬拜上面的失败是什么呢？他们开始不是单一来读拜耶和华神，他们眼目开始四处张望，可以拜各样的假神，他们的敬拜就从此就开始堕落了。并且呢，他们在大家记得在生命记的时候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我的律例诫命典章你们一定要遵行，这样的话你们一定会得福，对不对？但是呢，后面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却偏行己路哈，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多次的失败，他们也没有再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严格的来执行这样神的一些律例的典章。那在这个时候呢，借着以斯拉，他们要重新建造圣言，重建圣言，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复兴。今天呢，我们要看到说重建圣城，这个在生活上面的复兴。那以色列民在生活上面的失败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上面开始，当他们在与外族人已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无论是从婚姻制度，他们开始与外族人开始通婚这样的事情上面呢，还在其他的生活的习惯上面开始与外族人混杂，他们在生活上面不再单纯，不再圣洁。那这次呢，重建圣城，圣城就是人生活的地方，每一天在那里面所生活的地方啊，就是要在借着这样圣城城墙的建立呢，让帮助大家，帮助以色列人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生活的复兴，这是尼希米记里面所记录的哈。我们再看一看尼希米这个人，尼希米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哈。然后刚刚讲到了说，尼希米他的职位是什么？他职位是一个酒政，酒政是干嘛的？酒政是为王来端酒的，对不对？你看端酒的好像就是一个仆人一样，但是酒政实际上在当时是王的一个亲信，因为酒政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王来尝这个酒，他要先品尝这个酒，看这酒里面有没有毒，然后再给王来喝，这是一定是王所亲信的人来做的这些事情。并且呢，这些酒政他的话，他在王面前所说的话是有分量的。还记得当初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埃及王也是借着酒政给他所讲的，才到见面去把约瑟提了出来，对不对？所以说酒政在王的面前说话语是非常有分量，他是一个很当是一个非常亲信的人物哈。而尼希米呢，他并不是一个波斯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少数民族哈。他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地位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少数民族。后面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title 啊，就是犹大省的省长。那在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听到他的弟兄哈拉尼给他汇报讲到耶路撒冷如今的情况是如何的惨淡，没有城墙，那人民也在里面被欺负哈，他内心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感动和负担，想要回去。整个尼希米记呢，我们讲到的一个就是建造，对不对？建造城墙，建造在第二部分讲到了建造神子民的生活，借着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后面呢大家可以来恢复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在尼希米记里面，刚刚讲到说尼希米是一个非常extraordinary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领袖，在直到今天，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领袖，一个模板来经常向人来宣讲哈。那尼希米其实上在整个看尼希米里面，尼希米他作为一个领袖，他非常棒的一点呢，就是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看从第一章开始哈，在第一章他听到了在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记录了尼希米他第一个祷告。在他听到了耶路撒冷当今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坐下哭泣，悲哀了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哈。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我向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然后呢，是认罪的部分，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是甚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呢，向神来祈求，求你纪念吩咐你仆人摩西所说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归在天涯，离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回。哈，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啊，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仆人的祷告，祈求你仆人如今享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在尼希米记里面记录了很多尼希米的祷告。好，你看第二章就是说，在过了四个月，尼希米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四个月。哈，这四个月的时候，一天在宫中呢，王发现尼希米的面色不对，哈，面带愁容。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又面带愁容？第二章第二节，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当一个王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跟你说，你今天服侍我的时候，你怎么这个脸色这么难看啊？你是不是心里面有什么事情，对我有什么不满啊？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瞒着我？这实际上对于在王面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尼希米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做了什么？尼希米就心里面就甚惧怕，对不对？因为在王面前，王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了。那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于是呢，尼希米默祷天上的神。这是在非常一个紧张的时刻和神的对话当中，他不可能向神说：“不可能向这个王说，向这个波斯王说，你给我十分钟，我去祷告一下，我再回答你，好不好？”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非常简短的时间来默祷，在心中来默祷天上的神哈，然后求神给他智慧，给他话语来，可以把他的心思可以以一个非常合适的言语向王来陈述出来。那呢，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对王所说的话呢，就祈求可以派他到犹大去，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怎么样的？王呢都欣然的接受，以至于后面啊，王也给他赐下了各样的诏书，包括派军兵来保护他回到耶路撒冷哈。所以说，尼希米的祷告他是非常非常的切实的。也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大家再往下面看，再翻到第五章哈。第五章到第五章就是他们开始修建的时候呢，这些敌人啊，我们先翻到第四章好吧。第四章就是他们修建的时候呢，这些参巴拉这些还有这些多比亚这些人开始阻挠这个工程的建造。这时候尼希米又开始祷告了。尼希米祷告说什么？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的面前涂抹，因为他们的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哇，大家有这样祷告过吗？大家有看到这样，大家有看到这样那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人，这些抵挡神的人的时候，就给神说：“神啊，求你咒诅他们，让他们被掳到之地，就是他们丢在那边去，当作猎物。你一定要记住他们所犯的罪，不要忘记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得罪你的地方，他们所犯的罪一定要付上这样的代价。”包括在五章第十九节，就是发生了这些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哈。然后，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后面的尼希米呢，就给他们说，你看我就做了一个 example， 我自己十二年没有领俸禄，并且呢，我就把我自己的钱呢给这些人来供养这些人十二年哈。然后说，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不常做，对不对？我们常神呐，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做的这些工作，我这么做的这些事情，求你一定来纪念。尼希米不光这一次在这样讲哈，在第十三章在最后的时候，他几次的讲到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然后呢，在第二十二节又讲到哈，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悯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的祷告，其实让我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可以这样来向神祷告的，对不对？那在尼希米向神的祷告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尼希米是一个怎样的人哈。尼希米是一个， 我们常常想象一个圣人来向神来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谦卑的，他遵循着 Acts 这样的，先是向神来赞美，然后呢向神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向感恩，然后呢向神来祈求。但是呢，尼希米他并没有像这样。尼希米他的祷告非常的单纯，非常直率。从他祷告里面看得出来，尼希米是个非常单纯直率的人，他是一个向神诚诚实实、向神诚心的人哈。他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没有什么假扮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他的祷告和我们常常的祷告并不太一样啊。但是他的祷告都很得力量，都非常的有力量，也非常蒙神的悦纳哈，蒙神的喜悦。那这是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可以来教导我们的一些功课。那尼希米在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哈，这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情况以后，听他呼召，想要呼召他回去建耶路撒冷城墙。你看神他是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来回应神的这呼召的哈。首先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在波斯帝国里面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少数民族，对不对？他已经非常舒适的生活了，但是呢神呼召他愿意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破碎的地方去。那尼希米愿意来离开舒适的环境为神所使用，并且呢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从他听到这个消息到他向王来陈述这样的事情呢，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祈祷，等候适当的时机来向王述说。当得到了环境的印证的时候，亚拉薛西王听到他的话以后说，好的，你可以回去，并且呢应允他各样的招书，也给他各样的各样的保护，可以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让他可以成行，这是环境的印证。当客观的拦阻一切都除去的时候呢，尼希米马上就上升，他刻不容缓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哈。想到我们如今，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也许你在听到的时候，也许你在现在你在下面做到的时候，你想到突然想说啊，我心里面有感动，我也想来带这个读经班，做读经班的老师哈。那你呢，不要消灭这个感受，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哈，你要好好来祷告说，好好来祷告讲。那你心里面也许说，我现在生活这么忙，我现在工作这么忙，读经班这个预备哈，这个老师好像要背很多的课，花很多时间，那我自己的时间怎么办？首先呢，以一个顺服的心来向神来祷告，让自己可以来为主所用哈，有这样的心智可以为主所用，并且呢祈祷和等候，让这个适当的时机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就可以向我们的教育理事提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得到印证以后，慢慢的来回应这样的神的呼召。所以说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心里面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也许是让你去宣教，也许是让你到其他地方去为神来做事情，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一个愿意的顺服的心，并且呢祈祷等候，我们借着环境的印证来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这个呼召是怎样的心真实的旨意，之后当一切客观拦阻来都挪去了之后，我们马上的开始做神的事情。在第二章的时候讲第二章八节哈，你看第二章八节讲到后面部分，讲到说因王就应允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句话王施恩的手帮助我，这句话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里面实际上是经常出现的，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的我们经常的说，但是实际上是就非常 personal 的话，讲的说我的王他愿意来帮助我。所以在整个尼希米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他都知道说整个过程当中都是神在帮助，这个过程当中把功劳和荣耀呢都是归给神的，所以尼希米在神的面前站的是非常非常的稳的哈。并且呢借着神的帮助呢，他的帮助切实的帮助呢也从人而来，亚拉薛西王允许他的请求，给他两道诏书，并且兵马和这些军长呢一路的护送他，然后园林管理园林的人都给他提供物料，客观的条件也给他帮助他可以来回去来建造圣殿哈。那我们再看到第二章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尼希米他作为一个 leader 回去要建造城墙，在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件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官长回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当地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样，都会有当地的一些陪同啊，一些人来帮着你一起去视察一下当地情况怎么样，旁边有人帮你介绍一下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怎么样。那尼希米回到以后，你回耶路撒冷以后他是怎样呢？他在那里住了三日，并且他在夜间起来，好，夜间起来，然后呢他就自己没有告诉任何的人，除了他自己骑着的自己的牲口哈，他也骑了一个驴驹或者骑了个马，就到了出去了以后，沿着谷门，出了谷门， 然后到这个地方，沿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去查看，看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自己就切实的去查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现在的城墙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到底是有多么的糟糕。那在查看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在计划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这样的修建的计划。然后到了查看之后，他并没有，你看在第十六节讲的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情，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他做工的人。后面呢，他查看完了，心里面有底了之后呢，他就对他们说，对他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姐妹说，哈，来呀，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在他自己查看好这个情况之后，他对这个情况有底了之后，他开始来鼓励他的这些、他的这些群众一起来，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齐心的建造城墙，鼓励大家一起来同心的建造。这是一个，你看到他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 leadership， 在这个领导的这个领导力就在这个时候呢逐渐的开始 现出来了。在后面这里出现这些人，实际上在二章第十节就出现了，这几个人在尼希米记里面一再的出现。这个何伦人参巴拉，有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呢，这个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的省长，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这个为奴的亚门人呢，这个是中文翻译成为奴的，你看那个英文的话它是什么，他是个 official， 就是他是一个为服侍波斯的王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当官的人。后面呢，你看在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多比亚他不光是当官的，实际上他在犹太人的民众当中他的权势也是非常大的，他与多个有权势的犹太人的里面的这些人的结亲，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大祭司，我一会儿会看到哈。这些人呢就开始听见这个尼希米的这个话之后呢，就开始什么藐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他们心里面对这个他们的态度是一个什么，对他们是一个藐视，并且开始他们阻挠这个尼希米工作的第一步，他们开始什么散布谣言。他们听到这个尼希米说他要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开始说，你们要什么，你们是要背叛王吗，是要你们要自己来建国吗，是要独立出去吗？那尼希米回答他们说，我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整个一章都讲到说怎么样来计划来建造这个城墙。尼希米呢非常有计划的分配了这样的十个，就是按照这个门的位置哈，这个从这个阳门开始，然后这个一直顺上去哈，鱼门、谷门、另外一个谷门、粪场门，怎样过去，每家 分配给不同的人来负责建造那段的城墙，并且都是对着自己家的住的地方来修建哈，立门、安门扇和那个门锁哈，怎样。在这里面第一个所提到这个人，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利门上。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在这里面安排里面第一个提到他，以利亚什是一个大祭司，在以色列民族里面他是一个名分，是一个位分非常尊贵的一个人，对不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人，理应来说他应该 suppose 是什么，是尼希米的最忠诚的战友，对不对，他们应该是同心一起来建造这个东西的，应该是最依赖的人。但是呢，在后面我们再看到，在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啊，会发现说这个以利亚什实际上他的身份非常复杂，他实际上呢与外面的人呢有勾结。在第十三章，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大家翻到后面的时候，过了十二年以后，尼希米呢就回到京城去述职了，对不对，他回到了王那里去述职，就离开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再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现了在神的殿里，在神殿这个殿里面呢多了一个房间，多了一个大屋子。这个屋子是用来给谁用的？这个屋子本来是用来给谁用的？本来是以前收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给利未人歌唱的这些的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对不对？但现在拿来给谁了？给多比亚了，对不对？ 给这多比亚了以利亚实与多比亚，为什么呢？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所以说在这里就看到说尼西米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的时候，去建造城墙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不光有这样的参多巴有这些外面的这些干扰哈，这些人来干扰他，并且他自己内部的这些本来是他自己最信任的人，特别是这里面的重要人物和外面的人勾结在一起，这让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哈。那这个多比亚呢，在这里讲到说他是一个亚门人，他是尼西米的死对头，他从一开始就是尼西米的死对头，但是呢他有一个 official 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并且呢他的势力无论是在以色列人里面，在犹太人里面，还是在他自己的人里面呢，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庞大的哈，他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这以利亚实呢是个犹太人大祭司，他本来是一个应该是单单来敬畏神的，来帮助尼西米来建立神的殿的人，但是他却与这个多比亚来勾结，并且呢有这样的行为，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的院里面来预备屋子，来给多比亚来预备这样的屋子哈。那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三章过后以后到第四章，第四章开始修建城墙以后呢，这些阻挠呢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哈。那从那个参巴拉开始，清殿我们见到城墙就发怒，大大的他开始藐视，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发怒、恼恨、耻笑犹大人，对他们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官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日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药的石头再立吗？再立吗？就是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呢？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建造起来呢？”然后那个多比亚在旁边呢，还附和几句哈，就像这个相声一样，这个捧哏在旁边哈，他说：“你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你们这些人所建的东西哈，你看你们这些城墙建上去，随便一个小动物上去以后，它就倒塌了。”就后面呢，刚刚讲到这尼西米就借着祷告来斥责这一群人。在后面，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士突人听见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但是呢，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在为神做任何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常常会遇见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个 case 里面，他们所遇见的问题就特别的多。你看从第七节，从第十节好了，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他这三节的内容里面讲到三个不同的难题。首先是他们内部的缺乏，内部的这样的疲乏。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人已经累了，我们自己人已经疲惫了，建造不了城墙了，并且这个好像这个犹大人里面人心已经散了，这个队伍不好带了。第二个呢，讲到说这些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来杀他们，使工作止住。敌人呢是随时都可以找着你们的时间，找着你们的破口，要进来攻击你们，要并且是突袭哈，是强袭。并且呢在第三个，这个比较的复杂一点，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注意这是犹大人什么，就是同族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是住在靠近敌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边缘的地方，他们也是在和敌人混住的这样的地方哈。这些人呢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个假弟兄，他们好像是与你一帮的，他们好像是你一派的，但是与你不同心，却是与敌人勾结哈。那他们就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你们不要再做了，你们做不成的，你们肯定做了半天，到最后还是跟我们一样，再回到各个被掳的地方去哈，一定是做不成的。那这三个情况，这三个困难呢，每一个都非常的艰险。尼西米是怎样解决的呢？尼西米首先是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立场，非常坚定的立场，是你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神派他回来来建立这个城墙，就神就必定成就，因为他是有神的这样的呼召在他心里面，他非常坚定的哈，并且呢，他在做事的事情，他转移百姓的视线，他叫百姓不要看敌人，你不要专注于这些困难上面，不要去看，哎呀，好害怕，这敌人随时都可以来杀我们，这些我们自己有力气又不太够了， 然后呢，这些人呢又在旁边跟我们泄气，我从来没有鼓励的话，一直在跟我们泄气，讲我们做不成的。不要困难，不要看困难，单看神，并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他们所做的一个实际的办法是什么呢？就让这些人分出来，一半的人拿兵器来看守，一半的人来做工，直到完成。讲到一半的人看守，一半的人做工，我们在看到现今的时代，我们来为神做工的时候，我很有幸在之前所待过的，两个不同的地方见证了两次校园施工的复兴。大家知道在复兴之前的时候都会经过一段比较混乱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就是校园施工在非常缺乏的时候，就包括说我们缺乏童工，然后童工就毕业就走了或怎么样，然后并且呢童工也是刚刚信主的不久的一些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来传福音，怎么样来做在学校里面做神的工作呢？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鼓励我们借着尼西米的这样一个方法哈，就一边拿兵器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什么就抵挡外面的攻击，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要去为神做工，你首先要自己要站得稳，你自己在里面要抵挡得住外面的攻击，那我们这些在校园施工里所服侍的这些同工们呢，大家就先一起来自己来建造，自己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做门徒训练，我们来虽然我们信主不久，但是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扎根。我们所以说我们在外面去传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外面的这些攻击所来击倒，所来带偏，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积极的去为主来工作，一手来做工，在施工里面，在校园施工里面，我们出去去拜访这些人，去为给他们每个周四我们有传福音训练，出去给他们约好时间来给他们来传讲这样的神的话语哈。这在这个时候呢，借这样的一半的人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这样的一个 strategy 呢，我有幸的看见了神在两个不同的校园里面所做的这样的奇妙的工作，校园施工的复兴哈。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而且也是看到说在几千年前这样一个神所借着尼西米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 leadership 在如今也可以帮助我们现在的服事，现在的施工。下面我们来到的第五章呢就记录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发现了很多的怨言，大大的呼号哈，埋怨他的弟兄犹大。这些呼号呢不是来自别人，不是来自那些，而是来自这些弟兄，这些犹大人里面的这些怨声来自于什么呢？有人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我们吃的都不够了，我们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东西来供应我们自己来坚持下去了。有的说第二个什么，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我们把自己的田地我们自己的东西都卖了，卖给谁呢？卖给就这些，还是卖给这些犹大人，这些有钱的犹大人，为了可以得粮食可以充饥，因为我们粮食不够了哈。还有的人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怎么就这些人已经把自己的家产自己的 property 已经典当出去，就是已经当做抵押出去以后收到一些钱，然后去拿去纳税哈。所以说这些穷困的犹太人呢，为了向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呢借款，又拿钱可以来向这些人纳税啊或怎么样，甚至必须将儿女去卖身为奴哈，将田产让给别人。但这些有钱的这些犹太人呢，非但不同情，反而是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盈利的机会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在发生在犹太民族里面的内部，尼西米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是怎样反应的呢？第六节讲的说，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就什么，便甚发怒，并且呢后面呢看到尼西米的有一个解决之道哈，大家看他是怎么解决的。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招聚大会来攻击这些为富不仁的人。大家记得说在新约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耶稣教导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了之后呢，你要先什么，你先去自己找他跟他讲讲明这种，如果他不听的话呢，你再找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跟他讲，然后呢再不行的话呢，你再找教会跟你一起去来，他不再不行的话你就不要再理他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尼西米所做的这件事情和我们耶稣对我们教导这么不一样呢？他直接就公开 这事情不要再经过这样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去寻找的这样的过程，交谈的这样的过程，直接公开来招去大会，大家一起来该骂的骂，该说的说。为什么这样的会不一样呢？那尼西米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吗？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在站在一个教会的角度，我们站在一个服侍者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情来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对事情呢一定要分清楚的这样的性质。在新约里面所讲的这个弟兄得罪我们去，然后我们要去怎么样来挽回他，怎么样来帮助他的时候呢，是讲的什么？是私人的，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对不对？是他得罪了你个人，那你为了不要让他在别人面前呢受到别人的一些 judgment 或怎么样，你可以单独的来找他，并且呢用神的话语来把他挽回。如果他不听的话，再找一个证人，后不听的话再找教会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私人，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犹太民族里面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关系到了整个他们所要做的神的事工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尼西米是一个非常公私分明的这样一个人。这件事情是关乎整个人民的，是公开的事情的。如果你私下去一个个去找这些人，是没办法办成这件事情的，对不对？所以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是在非常清楚，他心里面非常笃定神要他怎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就公开的来开这个大会，来批判这些人。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私利，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私心，是完全为了神，并且为了神的工作来做的这件事情。后面呢，他叫原物归还。你这些骂了这些人之后说不行，你们光说不行啊，你们还得做出来，对不对？你们以前所收的这些人，你们要把东西还给他们，让他们再有这些东西可以继续维持生计，可以再活下去。原物归还，在第十二节讲到说哈，在骂他们之后呢，这些人回答，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静默不语，就无可答。然后呢，他又说，他们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我和我的弟兄与众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1%的利息都还给他们。那些人众人说什么？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去行。一般来说，我们做到这样的时候说 OK， 我话也说尽了，你们呢也答应了，对不对？尼西米还不够，尼西米说好，你们听到了以后把祭司给我找来。他们找了祭司来，就众人叫众人起誓，这些人在祭司面前，在神的面前来起誓，必须要照着你们所说的话就行。你们所以说尼西米他是一个，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把事情非常落实的一件人。当这些人提到说 OK， 我们好，我们会归还的时候，他说好，那我要确保你们可以落实这件事情，我要确保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在大家都可以用充足的东西可以来维持生计，可以来继续来建造。并且呢还有说什么，他在这些人的面前抖自己的衣裳，凡不成就这事的东西呢，神怎样抖这个东西，我怎样抖这个衣裳呢，神也怎样抖他的家产，你们家产全都给你抖干净。众会众呢听了以后就什么阿们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就去行了。在后面呢，你看第五章在后面讲到尼西米就开始讲自己了。尼西米讲了什么呢？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之后呢，就是从二十年到第32年，一共12年之久呢，我与我的弟兄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省长的俸禄很高的哦，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钱是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他这样的做的原因是因敬畏神，并且我恒心建造城墙，并没有变卖田地，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聚集在那里做工。在后面呢还有讲到说什么呢，除了从四围外邦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个人天天在我家里面吃饭，每日预备什么呢，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还有每十日一次还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呢，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尼西米他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领导者，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讲的说高官厚禄，很多人追求高官，他是奉着这个对着这个厚禄去的，对不对？要高官的话，那回报会非常大。但是呢，尼西米却用自己的产业来为神做事。在后面呢， 尼希米在十九章哈，就向神祷告说，非常诚心的，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又想到了说，在新约里面，耶稣里面不是教导我们说，你左做好事，你左手做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吗？这个尼希米，你哈，尼希米哈，你这个向神说，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然后在这个尼希米的回忆录里面，他想的这么清楚哈，官长150个人天天到我家吃饭哈，每天要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飞禽，然后每10天呢还有预备各样的酒，把这些都数得非常清楚哈。那你说，神不是教导我们，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说你要做好事不留名吗？你要好好做好事就好了。那为什么？那在这个尼希米他这样做的，尼希米在这里做的是对的吗？是对的，对不对？是合神心意的。那这个和新约的教导是什么不一样呢？那这在新约里面，耶稣来教导、来讲到说，你做事情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是针对谁讲的？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跟着这些文士，当时这些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那个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让人知道，让人知道说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很敬畏神啊，我这个人很是个表现非常好的人。你看我常常来做这些事情。做一些好事来帮助别人或怎么样。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是真诚心来敬畏神的话，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呢当做一个事情来标榜出来，一直来标榜自己。而尼希米在这里呢，他是一个知道说自己，尼希米在这里情况不一样，他非常知道公和私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些话，说这些事情呢，并不是为了要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可以得到人的赞扬，而是要在这个告诉大家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省长，我就在这里以身作则，为的是神的事工可以得以完全，可以得到完整。而你们这些犹太，你这些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却在这个时候收这些平民的税啊，收这些他们的钱，你们自己在这里面愚忠取利。而我这样做的事情，是为了让这些人呢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呢完成神的工作，完成这样的建造。这样的事情和在新约所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借着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尼希米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在行事的这个风格，在我们面前的显得非常的完全。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诚心、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我们常常讲到说，现在我们越来越在神的面前哈，我们不光是祷告，还有我们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害怕表扬自己，对不对？我们 做完一件什么服事之后，大家在感恩祷告的时候，感谢这位弟兄啊，预备了什么？感谢这位姐妹预备什么？哈，怎么就把自己露在外面了？就不要讲自己在外面。讲了，要不然讲到自己了，讲说啊，小弟不才哈，谢谢主可以来帮助我，让我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在这边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哈。你这样讲是对，是没错了。但是呢，如果你这样讲的显为的是就是为的是。为的是刻意的假装，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好像觉得说要表现出自己的谦卑的话呢，这反而其实并没有在神的面前显得很真实，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做个真诚诚实实的基督徒。你看这尼希米在神面前的祷告，我简直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想到我祷告的时候，我会在神的面前祷告来大骂一个人哈，我觉得他违反了神的命令，我可以大骂，根本就不敢，对不对？说，请你自己来教导他，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让他可以来悔改哈。但是尼希米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自己是怎样的，在神的面前就有诚实的表达哈。那我们来到第六章呢，进一步的来这个外面的阻挠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哈。在这个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他几次哈。我们在婀娜平原的一个会庄就邀请这个尼希米到那个地方去和他们相会啊。这婀娜平原是个什么地方呢？大概是耶路撒冷西北的地方30公里的地方，是一个与外邦交界的一个地方啊，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交界的地方啊。他们这不光是一次来，他们连续找了几次啊？连续找了5次，对不对？前面找了4次都被那个停回去了。他说他们这些人，他们要搞尼希米的这个心实际上是非常 persistent， 对不对？他们非常坚定的一定要搞他。尼希米在这个时候反观尼希米在对方几次的来阻挠的时候，尼希米一再坚定的来拒绝，一直在说 no。 那尼希米自己的坚定，他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哈。然后第五次，你看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的见的时候，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他讲的说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的说什么，怎么外邦人中有风声说你和犹大人要谋反建造城墙，你们要做他们的王，你们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证的官宣说，在那里宣讲说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道，所以请你来和我们商议一下。首先他们拿着这个是写的一个未封的信，那个时候不像我们是那个折着的纸的哈，那个时候还没有纸，那个时候是写在那个要不然就是兽皮上面，要不然就是写在木头上面的，就是你拿着就大家都可以看见的。他就故意在这个时候未封，就可以让大家看见，让大家知道说，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要让他知道说，这个尼西米他们是要谋反了，他们是要谋反，这是非常重要的罪行。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就派人上去见他说，你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面编造的。当我们你想身处一个尼西米的环境，当有人来控告我们的大逆不道来谋反的时候，你心里面害不害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控，对不对？任何一个王最大的一个，在任何一个掌权之下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就是你要谋反，这是对于一个当时的执政者来说最大的一个罪行。但是呢，尼西米呢就派人，他没自己去啊，他自己派人去给他说，你们所做的事呢没有，是你们心里面所捏造的哈。然后呢，后面他就一边呢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我惧怕，他们想要说我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然后呢，后面又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尼西米来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示玛雅。据说这个示玛雅是个祭司啊，是一个自己人，是个祭司。但是呢，这示玛雅闭门不出，不愿意见尼西米。他说：“我们不要在这里见面了。”我们不如呢在神的殿里面会面，然后呢把这个殿门插锁，这样呢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在夜里面来杀你啊。首先这个殿是干嘛的？是敬畏神的。这个殿里面，这个尼西米可不可以到这个殿里面去？那知道圣殿外面是一个墙，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个 court， 然后里面是那个叫什么圣所，对不对？他们就讲的是在他们我们到圣所里面去，要把门插上，然后在那边去商讨这件事情。这圣所是用来干什么的？是谁可以进的？是只有祭司可以进的，对不对？那这个尼西米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进这件事情。那在这不久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王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了，这个叫乌西亚，对不对？然后他进去以后，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强行献祭，然后他的头上，他强行进入这个圣所以后，他头上就长了什么大麻风，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尼西米就对这个人讲了这样一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请进入圣殿，岂就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入，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所说的话攻击我。这个人呢，后面知道说这个人呢和多比亚和参巴拉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受了他们的贿赂，目的是要让这个尼西米呢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犯罪，好像他们拿到把柄可以来继续来告他哈。所以说尼西米在这里讲的这句话非常有分量，像我这样的人，大家有讲过这样有分量的话吗？我自己想，我在读的时候我想想哈，我上次讲说像我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我想我确实有说过，我讲过像我这样的人哈都可以蒙神的恩典，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神的拯救，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尼西米在这所讲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知道说神给我们这样的位分是让我们自己来看重我们自己的位分的。当这个尼西米经历这样的试探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断然的拒绝，他是非常非常的知道并且看重自己的身份的。他知道自己说自己因着自己的身份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并且因着自己的身份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哈，来做成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再看到第十四节，然后他又向神祷告说，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好像女先知挪亚底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要叫我惧怕，还有其余的先知。所以看到说这样的事情，他只是在这里举个例子，在其他还这件事情还发生了很多，和其他的人都勾结起来，一直在帮助那个哈。好，第七章我们就跳过去了。第七章就我们再很快的来讲讲第八章。所以你看到做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章和第七，实际上八章到第十二章呢是一个八章到第十二章哈，是一个以斯拉插进去的一个，就是从尼西米的那个回忆录之后，他重新插进去的一段经文哈。所以说你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们的城门已经那个城墙已经建好了，对不对？然后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讲到说那个 城墙建好了，他们要献奉献礼的这个事情哈。第八章开始呢，就是以第三人称来记述这件事情，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虽然写了两本书，但是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对不对？尼希米比以斯拉比尼希米早回去了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把这个以斯拉找回来哈。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要做什么事情呢？向他们来传讲神的话语哈。这个时间是七月初一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是一个吹角，那天呢叫做吹角日。那七月十号过了十天，七月十号呢就是咱们就很非常重要的一天，就是赎罪日。那七月十五号就是他们的祝棚节的开始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在水门前的这样的一个宽阔的地方，文士以斯拉就给他们来召聚百姓，来宣读神的律法哈。大家看到第五节，以斯拉站在，我们先看第四节好了，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所以在时候教会的讲台是怎么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就这个以斯拉这个特制的木台上面来传讲神的话语哈。那以斯拉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对神的话语的敬重。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语面伏于地。在这里要想大家所讲的是后面第八节哈，这些人就向百姓来念这个律法哈。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哈。在这里呢，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第八章第八节是非常精确的对于一个解经讲道的一个正确的方法的一个描述啊。所以说，从讲无论我们教会里面站讲台上面所讲的这些传讲信息的这些人，你可以看到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首先呢，就什么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从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不讲别的，不讲自己的经验，不讲各样的经历，不讲各样的事情，我们就来讲神的话语，并且呢，我们讲神的话语就照着经上讲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把这个话语呢上下文它的环境它怎么样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呢，给大家讲的明白，可以让大家可以真真实实的心里面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在是什么意思。并且呢，让听的人，下面听的人呢，他心里面可以明白，因为人只有明白之后，才可以体贴，才可以来真正的知道神的话，神的意思是怎么样，对不对？然后第九节的时候呢，听到这些人呢，听到神的话语就什么，就哭泣了。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然后呢，尼希米就告诉他们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这些人听到这些话呢都哭了，一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在他们面前来传讲了哈。第二来呢是他们听到了这样的按照原意按照正义来分解神话语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很感动哈，所以他们就都这样的都哭了哈。第九章接下去呢，第九章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妙的一章哈，这边的书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妙。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花一点时间回去的时候，大家再重读一下这一章，这章大家可以仔细来读一下。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可以取个名字叫做《勇士无尽歌》哈。这个歌里面就是这些主要的就是讲到说这些尼希米啊这些以色列人呢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罪哈。但是这整个一章从神的创造开始哈，然后对神的敬拜，耶和华。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大地天君也是敬拜你。那对神的敬拜是非常，这在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然后面讲到说神如何的拣选，又如何的救赎他们，神怎样是信实的来一路的保守他们，又讲到说人这以色列人在他们在神的面前怎样的犯罪，神又借着怜悯一再来挽回他们哈。到第三十二节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讲到这句话，对不对？我们的神呐、啊，你是三个智，你是智大、智能、智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对神的一个极高的一个宣称，这对神的属性的一个极大的宣称哈。 然后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不光要做，尼西米做事情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对不对？要第三十八节讲说，因这一切事，我们立确实的约，然后要做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要签名。然后第十章又讲到说谁签了名，然后呢，这些为首的都签了名了，其余的名呢，就跟着他们一起来，发咒起誓，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语哈。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一切的命令、律例、简章。然后第十章又讲到说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建立这个重新来建立圣城里面的生活，包括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安排这些祭司他们的生活啊，怎么样的。第十一章我们也先跳过去啊，十一章就讲到说他们这个耶路撒冷新的居民是怎么分配的哈。这些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呢就是十分之一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其他人呢就分配在其他各个城里面。这有很长的这些名单在这里面哈。好，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又讲到说刚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尼西米他过了十二年之后，他要回到京城去述职，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了。离开了多久呢？离开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回去以后，他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情况变了，发现事情变了，他之前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哈，发现说你看守门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拉薛西32年，我到王那里去，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耶路回来以后，首先看到这个多比亚在那里面有房子了，对不对？然后发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给他们，这些祭司没有人再给他们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都各奔自己的田地去了。然后他这件事情又要，然后尼西米要在这重新建造这个这样的生活，就发现说。我们人的这样的偏离神的这样的罪的心，实际上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并且而且是非常，在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哈。即便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经历了这尼西米和以斯拉，无论是在生活、是在敬拜，还是在这个城墙，还是在这个律法上面对他们的重复兴之后，在一旦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一个人监督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回到了这样一个以前的里面去啊。所以看到，这个人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以真正的来归向神哈。好，那我们就借着尼西米他对神的祷告哈，尼西米在十三章里面一遍一遍的向神来祷告说，我的神啊，求您这事纪念我，你的大慈爱怜悯我。在十三章最后一节他讲到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也是我们读经班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向神的祷告，愿我们的神一直来施恩于我，一直来保守我们和神有美好的关系。好，我们今天读经班就到这里，先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说，主，我们一定要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一定要活在你的里面。主，盼望你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借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我们不论不只是在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愿意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活着就是为来敬拜你。愿你的话、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荣耀，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知道你是那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